那么这个化以离应，这个变化相呢，以前我的感受没这么深，是来住山之后啊，被这些毛毛虫所骗，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众生啊，这个虚伪性这么厉害。有一次呢，有一次啊，我就在一棵树上发现一个银色的虫包，那个银色的哦，很美哦，一点绿银色。那我心里就在想，这个银色的虫包哦，所出生的蝴蝶一定很漂亮。我就把那个虫包那个叶拔下来，就去我的房里面呢放一棵花草树，啊，随便啦，反正绿色的，就把那个叶子就放在那里，天天等，你等它分化嘛，等一天，等两天，大概给我等了一个半月，然后呢，那个银色的虫包呢就慢慢薄了，慢慢薄。有一天早上呢，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新大陆，那个银色包包破了，破了之后呢，我就仔细一看，大失所望。为什么大失所望呢？因为这么漂亮的绿银色包包出来，里面的颜色出来的蝴蝶是什么呢？是，好像是这个咖啡加上深蓝加黑色，那蝴蝶有够丑，赶快捧起来放出去，不要看了。好，过一段时间呢，我又发觉一条绿色的虫，没有毛的，很漂亮，然后呢，它结虫包是绿色的，这么大只，我心里在想，这个出来一定是蝙蝠，很大只啊，很肥啊，好，就很高兴。等它又弄成包的时候，又给它拿进去，又慢慢看，慢慢看，慢慢看。我心里在打妄想，哦，这么大的虫包出来，一定是蝙蝠，一定是很漂亮的，啊，就很高兴哦。等等等等等，等两个月后，它出来，啊，哪呢？哦，很肥，很大，一种鹅。很丑，身上还有黑毛，咖啡色的毛，整个头都全部是毛，有够丑。还有一次呢，我又发觉一条虫，那条虫是咖啡色的，身上有两只触角，很丑，身上那个虫很丑。我就等等等等，等到它结包，一给它拿进去一看，出来，哇，白色的，绿白色的，哇，很美。后来我知道，越漂亮的虫装饰的越好看，出来的是鹅，大的是丑的。然后呢，它的虫是很丑的，为了保护它自己，等它变成蝴蝶的时候很美。那时候我深深体会，你看，连这个小虫都要这么掩饰，这么虚伪狡诈，已经成习惯性。那你说这么大的人虫里面装满了什么？哈，很恐怖吧。所以我现在呢，看到漂亮好看的虫，诶，你还会发觉有一些虫真的有意思。那么前年呢，我们就啊，我们这里吃那个海域的那个虫，绿色的那个虫，他们吃什么所放出来身上就是什么味道。你会发觉他们身上有那个虫哦，身上没有毛的就有特别的掩饰，有毛的因为他们身上那个毛有毒，你一摸到会痒，所以人家一般也比较不近。可是呢，没有毛的虫他们身上一定有很多掩饰。像那天我只给你看啊，那只这么大的虫啊，这么大的虫哦，诶，当你去摸它的时候，它就很生气，就吐两个牙出来，然后呢，那个眼睛就瞪这么大。可是事实上那个眼睛是化的，真正那条虫的眼睛只有呢那个黑芝麻的四分之一点这么小，在哪里？在它鼻子这个地方而已。可是就在它头顶上化了两个大眼睛。好，当你去摸它的时候，那眼睛就很大力，嘿，可 可是呢，你不要去触摸它，你拿一只小树枝在它眼前晃晃晃，你会发现它根本看不到。所以那个是假的，骗人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化以离应。化其实为什么会化？因为斗争性的摩擦，所以以离来感应。那么它化身装饰的目的，跟它心里面所产生的东西因缘完全不一样。从这些蝴蝶上，我真正深深体会，从虫啊，从这些它们的变化性当中，我去体会。哎，你现在看到这样，它心里面所变化出来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化以离应。好，在这里呢，情想相续的想产生这个情，再产生跟吸收不一样的这个想，互相和和分分离离的关系，更相变异，就变成什么呢？业力。所以所有受业力所拉扯牵引的，就跟着飞尘。心情愉快相同的业，那我们就心情愉快。当你心情很好的时候，走路呢，你纵使有50公斤，你走起来差不多只有45公斤。当你心情不好沉重，那么你心情越不好越沉重，你所感得虚空当中所有的这些心情不好沉重的众生，在今天都来你身上出生。所以纵使你只有50公斤，你走起路来会变成55公斤。听懂吗？因为所有众生的这个妄想力入到你心中，让你也觉得身重难移，就逐起飞尘，一下子生一下子沉。所以当你在心情好不好的时候，那时候离开我们的本来清净光明心有多远，你们知道吗？所以心情好乃至不真，何况心情坏的时候呢？你们现在离，你们知道有多远吗？说远很远，说近又很近，刹那心中转入安住正道就行。不管你很高兴也好，一句阿弥陀佛，一个大悲咒，高不高兴随他，念不念在你。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管他心情好不好，这个时候一句阿弥陀佛，一句观音菩萨，一片心经，你仍然让你自己依止什么？依止无量光寿而住。这些生灭变化之缘怎么样？随他去。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追着心情不好，就要用我执来膨胀，让自己心情更不好。我们呢，一看到那个心情好，就用我执的欲膨胀，让我自己心情更好。这些生灭起伏都是无常，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可是我们常常追着心情好不好而跑，是吗？现在呢，我们来看经文。富卢那想爱同解，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失胎，随力强弱，地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养，养死为人，人死为养，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伴，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道贪为本。如负我命，我还如债，也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如爱我心，我怜如色，也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为杀盗淫，三为根本，也是因缘业果相续。富罗那， 如是三种颠倒相去，皆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法相，从妄渐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复如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呼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佛告富罗那，譬如迷人于际遇落，或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而出。富罗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素有悟人，只是令悟。富罗那，于意云何？此人众迷，于此聚落，更生迷否？佛也，世尊。富罗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习本无迷，是有迷觉，觉迷迷灭，绝不生迷。亦如一人见空中花，意病若除，花于空灭。忽有余人于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生，如观世人为余为慧。富罗那言，空花空原无花，妄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却令更出失时狂痴。云何更迷？如是狂人为语为慧。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杂于精金，其金一存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从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富罗那，又如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以水火性不相灵灭，又增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融。富罗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富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气成则清，气凛则浊，土积成泥，水成成印。于意云何？如是书方诸有为相，唯因彼生为复空有。若彼所生富罗那，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无应之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名非日非空，不亦空日。观相圆望，快点，富罗那，不是，水成成印。于意云何？如是书方诸有为相，唯因彼生为复空有。若彼所生富罗那，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自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亦空日。观相圆望无可指陈，犹邀空花结为空果，云何结其相灵灭意？观性圆真为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真妙觉明亦复如是，如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个发明各个则各个现，若具发明则有具现，云何具现？富罗那，如一水中现于日影， 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地，不应难言此日是异，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婉转虚妄，无可凭据。富罗那，如以色空相请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虽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于中风动空城，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被觉合成，故发尘劳有世间相。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缘造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围城里转大法轮，灭绝合成，故发真如妙觉明性。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世界，如是乃至非异世界，非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德，非檀那，非施罗，非毗梨耶，非忏提，非檀那，非波那若，非波罗蜜多，如是乃至非但达阿杰，非阿罗诃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常非乐，非我非净，以是俱非，是出是故，即如来藏圆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世界，如是乃至即意世界，即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德，即檀那，即施罗，即毗梨耶，即忏提，即禅那，即波那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丹达俄揭，即阿难诃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以是俱集，是出是故，即如来藏妙明心缘，离己离非，是己非己，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及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彻度如来无上菩提，用是语言入佛之见，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发。如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各个圆满。如我暗指海印发光，如赞举心尘劳掀起，犹不勤求无障觉道，爱念小圣得少为足。继续来看，富罗那，这时候佛陀呢又叫富罗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我们众生呢，有这个起这个相续的想，那么追着这个呢想法，就起种种的贪念。好像世间人呢都喜欢第一，他就一直想尽办法呢要拿到第一。这个想爱同结倒不一定呢都是男女之爱，很多事情呢当你起相续的念，喜爱这个东西，喜爱这个名称，那么相同的喜爱就会呢在你心中留下什么呢？ 留下这个纠结。可是我们昨天有讲过，我们共同的想，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的想，其实那种交汇点很小，对不对？你像父母跟子女之间，其实呢，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同样想法的可能只有三点是交汇点，但是有97%是不交汇点。这一句话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给他说我们跟我们的年龄是怎么样呢？是70岁来说，你现在平均年龄70岁，70岁呢，第一年的10个月在你肚子里，跟你交汇点最多。再来呢，小孩子3岁之内，那么因为不太能走，所以呢，大部分都是你在教。可是3岁之后呢，开始啊，有很多邻居啦，很多朋友啊，来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有的缘很好，很欢喜就抱。像呢，这次啊去菲律宾，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我说我要收她当徒弟，那以后要当我的徒弟。这个小女孩啊，整栋大楼人家的孩子，她不想去，人家一大早就打敲门把她抱去，又是什么干妈，又是什么王姐，又是什么邻居的，连睡觉都在别人家睡，吃饭呢，三餐当中啊，有2餐不在家里吃。那小孩子人缘太好了，你长得太可爱了。一栋大楼6层楼当中，你家只占1层楼，那个小孩子是整栋大楼人家的孩子哦。那你说呢？他现在才1岁啊，就已经呢1/50%的时间已经不是你的了。所以所谓的父母人与人之间的交汇凝聚的地方，是我们这样一直想那种贪爱不能够去明白的看清楚，就变成一种纠结。那当这个做母亲的心情好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任何人来抱都没关系。今天这个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很烦，这个又要来抱，那个又要来抱。小孩子没事的时候也没关系，当小孩子一生病的时候，他就怪东怪西，会不会是哪一家传染的，会不会是哪一家传染，会不会是哪一家怎么样又弄错东西给我吃了。你看隔壁邻居对那小孩子多好啊，还不到1岁啊，又是打金子耳环，又是什么项链，又是手环，又是脚环的。那你说啊，想爱同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起那个念念不停的想，那你们看到这个婴儿的时候，这个婴儿是怎么样？无中生有，是不是无中生有？他还没入你母胎的时候，天下太平。开始入你母胎之后，然后呢就起很多啊斗争，他要在你肚子里面争一席之地。然后呢，你一方面呢因为想他，想这个东西你爱他，可是一方面你的色身也在排挤，就互相摩擦排斥。这个我们叫做锋利互斥事件。为什么会说排斥呢？不然你为什么要怀孕期啊？你怀孕期你那时候想吐想恶心，然后呢多那一块肉对你来说是很大的负担。看看这样子就知道我们这个色身啊有多么的啊小心量，多么的不容忍。那一块肉在你肚子里面跟你挣扎了多久呢？大概要挣扎2至3个月，你才慢慢慢慢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就接受，慢慢接受。 他要在那里争那一席之地也不容易。所以出来之后，他一入母胎的时候，在那边互相摩擦的时候呢，为了争在你肚子里面能够安住这一席之地已经不容易。你说他出生之后，你们教会的想点有多少？很少。我们人都啊不能够认清事实的方向，一天到晚呢就只是看在这个生灭相上，在那边执着爱不能离。其实这个想，你一直想你爱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你爱这个名声。那么你们看现在世间人，我们现在这个过起的总统，他爱这个名声，他很爱名声，因为他爱名声，就让他自己的色身去做冤亲债主。理，那么你自己从这个生灭的境界上一念一念起相续的贪心的时候，你爱就不能离。其实这个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好像你爱那个名声，你爱第一名。那么我们常常讲过呢，在地球这一端的第一名，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是最后一名，在地球的这一端是最后一名，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是第一名，然后这两个第一名都会因缘时间到他就会重遇，对不对？好像曾经呢，所以啊这古人讲话真的很有道理，能够留下来的话这真的是很有道理。他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次呢我去那个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呢，去那边啊，马来西亚本来是一个啊这个佛法的沙漠之地，那么因为这个都是回教徒，那我们中国人的华侨呢不甘寂寞，所以大部分的华侨都是信佛教。可是呢他们信的是什么佛教？他们信的是金灿佛教。反正呢你们死人叫人家来啊，什么穆斯林来念，那我们一定是叫出家人啊，或是叫那个斋姑来念啊。就是他们所信的佛教其实是什么？是半神教。那好不容易呢在这三四年当中啊，有这个法师弘法，有一个法师呢专门在那边呢在讲经的。这个法师呢他在讲经的时候啊，他是很认真，可是呢他每每讲经的时候就批评到呢，只要不是说法的道场都不是佛教。你这样子呢没有机会跟心量来包容这些，不行。可是那时候呢就有一个大德，那个大德啊很好，他的福报也很大，他所有所讲经的袋子全部是结缘的，所以呢这一点就应了人的贪心。因为是结缘免费，我能拿多少算多少。那么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呢，这种结缘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那里的物质啊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就加减看，看久了看久了就变成学佛的居士了。所以那次我刚好去的时候呢，就碰到啊他们那个老法师刚好要去弘法三天。那弘法的时候呢，他们带了很多很多的结缘品去，在结缘摊子前面呢说、人头攒动了很多，那一场法会有8000人去听。但是呢8000人去听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发觉呢，那变成啊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就发觉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法会。你说那个法呢对人的就是说受用之处看人而言啊， 以我个人来说呢，我去那里三天法会当中，我实在是听不到什么。但是后来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去听完，因为听到晚上都很晚了，车子很多。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在静思反省，在这一块土地上，我一点努力都没有，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你第一天呢，起积贤的心说啊，讲这个法根本就全部就是应了这些众生心中所需要的，只是增长他们相续的那种贪念。然后呢，一反观到哦，这个老法师所做的事情，因为有一台摄影机在那边直接一直摄影。然后呢，我看到啊，很多很多学生，大家不是在顶礼师父。他们也不是说尊重，很尊重师父，他们是崇拜天神，拜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结缘，不用钱的。可是第二天之后，我马上反省回来，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人家他们的耕耘有他们的努力，以及他因缘之处，这个就是一种学习的心量。第二天我马上反省，我这样不对。然后呢，我带一个学生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在从这场法会当中你听到什么？为什么我说没有听到那个真正的用处呢？因为他只是在文字上给他带过去，文字上带过去的时候不能启发我们思考，你不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就不能用到生活上，所以就变成什么？变成名词。每一个人口中都讲得很好，但是呢，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的习气还是你的习气，我的习气还是我的习气，也就是你的好像我的给你不能摸。所以不能够烧到痒处。但是第二天我马上发觉啊，如果你没有机会给这些众生啊，从贪欲当中让他们去至少接触到这种佛法，先种下去说，诶，我们人应该如何，他们也没机会下一生再更深入反观。后来我马上发觉，诶，那我这样子的话，如果我这样子的话，你仔细去升观，这第一个嫉妒心，嫉妒人家的成就。你说我没有嫉妒心，我是因为我听不到法，你可以往这方面去说。可是事实骨子里是八千人去听这场法会，虽然呢，在他周围有很多学生啊，因为仗着这个老法师之事走路都有风的。那我们在旁边随喜的人，我们就在观察，在观察的同时，我们正在反省，诶，以前我们呢跟在老师傅身边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像这样吗？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反观自己？哦，所以他们的过程是正常的。你就必须靠着很多因缘的这样子反观。哦，所以刚开始你讲太深入，每一个人那种排斥性很强的时候，他不能够接受你对他深入的说法，你也只能让他觉得，哦，这些文字很优美，哦，我们就是这么高尚，我们要先发高尚的愿。所以后来发觉，哦，所以他们因为那个菩萨在那边的发展很快，四五年当中呢，就有差不多四五十个道场。那你看那些居士呢，在我们来看他们的习气很重，可在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可能他们早晚课做得很好，虽然那个课呢是从经典里面断章取义，就是取一半，取他们高兴送的就送，就不高兴送的就不要送。如果你法更深远去思维，这个一定断法，将来这个法脉一定断。然后呢，就会变成呢，我只认识我这个师父，其他人都不是师父，那就会产生很多的斗争跟摩擦。这个就是我们在戒律里面有讲到啊，哦，你就很好，别人都不好，那你就断了所有人的因缘。可是呢，当他们学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由于没有入心的关系，他们还是会觉得贫乏。在贫乏的时候，就会更有另外因缘的师长再来教导，所以这个入门真的很重要啊。那我们不能说他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你要争第一名的时候，你也要看看第一名的因缘如何。第一名不一定就是得到全部。那么你们看呢，这个人他从没有到耕耘到呢这样子的因缘。那我就问了，我那时候问当地的一个居士，我问说，诶，那你们所有全部这里的所有宗教的居士全部都来听法了吗？他说没有啊，有的喜欢禅宗的啊，有的喜欢密宗的啊，他们根本来都不来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说下一次有机会呢，我也去看看他们禅宗跟密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是去找他们斗争，你要了解很多因缘，你就必须要全盘了解。那么我们不用急着说我要进去里面呢跟他们打一席之地。其实说一句老实话，在物质比较落后的地方要教化不难，因为他们很苦，他们只要能得到就好。但是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第一个衡量看看我能拿到这个名的成分有多少，然后你还必须仔细去观察这个名来之处以及这个名落之处，起落之间的因缘。如果你能观察到当中起落之间的因缘，在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想爱同解，你会很随缘，有就是因缘到了，没有就是因缘散了，那么就不会爱不能离。不会爱不能离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一条无形的绳子锁链锁绑。什么叫无形的锁链呢？这个无形的锁链其实就是你的想法，爱不能离的想法。好，那么你简单说一个比喻啊，其实我今天呢能够啊到世界各地这样走的原因，是也经过这个想爱同解爱不能离的路程。像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呢，诶，那时候我去到美国会不会想家？会啊，怎么不会？可是呢有一个好处是，我们那个道场呢，那个道场很远，第一个是道场很远，第二个是不会打电话，那电话我们也不会打，按很多号码，按来按去，按到最后反正都没有声音。第三个是师长，这个师兄弟很凶，根本没有机会，他们可以自己当当当当当。但是呢，如果你是外面来的，你要说，哎呀，你帮我打个电话，除非你跟他交情很好。可是呢，我这个人又很功高我慢，又很瞧不起他们，所以呢，交情也不好。到最后呢，就变成我关在一座城当中，哪里都不能去。我去那里半年之后啊，才发现呢，原来寺庙门口有一间商店，哦，就很高兴。哎，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偷偷摸摸就摸出去买一个巧克力糖啊，哇，那个巧克力糖就像宝贝一样。有时候呢去买一个，所以我现在有很怀念啊，在那里有卖一种那个什么麦果，麦果那个后来我再去都没看到，说不定那家公司倒了的。对对，好，然后呢一小瓶啊，一次只舍得吃一粒啊。好了，就这样，看到我们那些师兄弟持银钱戒，哦，这持银钱戒太高尚了，那我也要来持银钱戒。好，持银钱戒呢骗人的，因为啊里面没有知心的人嘛，那你又想吃怎么办？外面又没有居士，你根本就不敢去找那边的居士，会去打小报告的。那怎么办呢？身上还有几十块钱，然后那一瓶大概一块多美金，好，要想办法，就把那个钱啊，就装到呢那个塑胶袋里面，好，这样隔开一层就算持银钱戒， 他就拿着那个塑胶袋呢，就衣服袖子甩长一点，然后就弄这样，他就出去偷偷摸摸就买一包回来，然后把那一包钱拿给对方，然后他多余的就找钱进去就拿回来，这叫持银钱戒啊。你看什么事情呢都要好名好胜，可是呢到最后又如何？所以当你能够看到这个名啊起之处以及名这个落之处的时候，你不被你这个想啊这个想爱一直相续念，那时候也不能寄信啊，也没办法寄信啊。啊，因为我去那里半年之后都还不知道我们那个住址啊，没办法寄信啊。然后寄信呢也收不到，所以在那里呢一年多的时间就完全跟这个想相续想就没有了，你只好老实一点嘛，就在那边你该怎么学就怎么学，扫地的时候就扫地，煮饭的时候就煮饭，种菜就种菜，才停止这个相续想。所以后来呢我去中国大陆去参学，几个月去几个月回来就不会有相续想，是要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才能观察到说，原来我们被束缚的其实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束缚你，没有，只有你自己相续那个不断的想，你舍不得的那个想，可是你所想的对方以及你能想的这个人都会经过四个阶段。什么四个阶段呢？成住坏空，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开始成就，住在这个世间的长短，然后呢时间光阴慢慢慢慢慢慢慢变化，然后呢空，能想跟被想的这个人到最后都从无中生有，再从有当中归于空。所以呢其实啊能够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够解脱自由的，就是你的想，相续不断的想。那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所有在座每一位，你们仔细想一想，你们哪一个不是从无中生有？哪一个不是的？举手看看有没有，哪一个不是从无中生有？然后呢你们所恋眷不舍的这种亲眷，你们现在呢小孩子还可以看到，可是我们长大一点的人，我问你们，我们的爷爷奶奶在哪里？爷爷奶奶的父母又在哪里？是不是从有当中在归于什么？归于虚空。所以呢如果你这个继续想的这个爱不能舍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这个世间当中呢所有父母啊子孙呢就相生不断，相生不断就造成后面的因缘，这些呢都是以什么？以情欲的贪心为主。我曾经讲过呢，如果你真爱，那么你就啊要连你前一辈子在前一辈子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你都要爱。而所谓的真爱，那么就应该是呢你一碰到任何一种因缘，你就马上能够认识他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眷属，他是你的朋友而爱。为什么你前一生前一生所有的父母既然已经死亡，你的爱就跟着消失呢？所以这个叫做生灭，面对生灭境界之爱就不是真爱。什么叫真爱呢？ 能够平等性，爱一切众生没有私欲的才是真爱。你但凡有一念私我之心，说诶，我跟这个人比较好，我比较爱他，你一定跟他有这个相续的爱念纠结，而这种结随着时间光阴因缘变化，你的心也变化，听懂吗？你们哪一个人第一面见面的时候不是爱的，刚结婚不是爱，为什么后来会吵架？为什么后来会觉得不耐烦？为什么后来会觉得讨厌？为什么？因为随着因缘时间生灭变化，你的心境也随着你自己的业力而有所变化，所以这种生灭变化的爱不是真爱。这样听懂吗？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以欲贪为本。好，贪爱同之，你心中有这个贪念，再起相续的自私，这个时候就讲到自私了。自私的爱心，为什么是自私？因为你自己起那个心来爱这些众生。当你自私的起那个心来爱这些众生的时候，你就会期待希望对方众生也爱我们，然后再来就变成什么呢？再来就变成执着，再来呢就变成更自私的呢，我爱就好，你通通不要有，你都给我爱。好，再来呢啊，你不给我爱我就恨你。好，所以你不给我爱我就恨你的前面是什么？叫做占有欲。你会发觉世间的人刚开始是爱啊，爱的时候那时候很假装，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好，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会变质？因为占有欲的变质，自私的占有欲的变质。我要爱你，可是呢你要听我的，要顺从我的，那你不听我的，不顺从我的，那我们就干什么呢？吵架。那个时候有没有真爱的？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你是我的附属品，而不是我爱你了。这样听懂吗？会不会吵架？会。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叫占有欲。占有欲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私的。所以世间人就在这边呢这样子纠缠不清。然后呢贪爱同之，好，我爱你，你爱我，然后呢共同用什么？用这个自私欲望的水互相滋润，你爱我，我爱你，我爱你。好，所以呢你会发觉啊，当你舍不得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心伤，心伤就全身呢就怎么样，心情低沉，再更伤心一点，就口中流水，鼻中流水，眼中也流水，那个就更伤心一点。然后呢水流过之后还得不到对方的爱，就变成什么呢？好，水流光了，现在我变成火，我火烧你，你火烧我，然后呢就相交间互相入地狱。哭没有用嘛，一哭二掉，一哭二闹三上吊。上次不是有一个明星啊，一哭二闹之后呢，然后没笑，再来呢就自杀了啊。自杀之后啊，结果托梦给他朋友说，我不想死的，我只是想用这个方法挽回对方的心，结果吃太重了就死了，吃毒药死了。所以你看这虚妄相，这个根本就是愚痴。如果你有学佛法的时候，好了好，你要爱你尽管去爱，我就自由了。我常常劝那些齁，这个丈夫啊，外面有女人，我跟他讲说，你要谢谢对方那个女人。师父你怎么会这样，都破坏我的家庭。你要谢谢他，替他照顾你，这么一个臭的身体，你一天到晚懒着干什么。师父你怎么说这样，我说你看看哪一个地方香啊，从身上身到身上每一个地方都臭。 他喷上香水在流汗那个味道，你看看，你仔细去看看，你再看不清楚，你等他去大便完你出来赶快跟出去，你去看看他肚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还要加上抽烟，还要加上喝酒，那个起心动念在臭，哇，是从里面臭到外面，我受不了，真的很臭。嘿，上次呢我曾经啊跟你们讲过，有一个人很喜欢赌博，那个人赌博呢，他赌博的时候啊，那种架势很好，蹲在那里上半身没穿衣服，然后呢他每一次要弄那个骰子的时候呢，要下去弄的时候就吐一口口水，然后就摸一摸骰子才下去，说这样运气会比较好。那天在赌博的时候呢，他老是觉得他的背部发痒，怎么搞的，他就吐一口口水就去摸一摸，就这样摸一摸。等他们赌博完的时候，那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土房子，等他们赌博完的时候呢，转身一看，哇，一条手腕粗的蛇已经软绵绵躺在那里。诶，他们很奇怪，我只是吐口水去摸一摸，原来啊是那条蛇要出那个蛇洞，要出那个洞，他刚好他的背部去靠在那里，然后他一直用他的那个舌头啊，那个舌头去给他搔痒，说为什么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结果那个痒就搔到他的背部，然后呢他就用他的口水呢去给他摸一摸，好，然后呢那个蛇啊就舔到那一个人的口水，居然中毒死了，好，那条蛇毒死了，中毒死了。然后呢就有人呢，就有一个医生啊刚好从那里路过，就拿着那条蛇回去研究，为什么这个口水能够让这一个人中毒死。那么你看呢，你看我们众生这颠倒相啊，很颠倒。你看那个男女啊在喜欢的时候在亲吻，那个口水吸来吸去，不中毒都中毒啊。所以世间那个颠倒相，你看有多脏啊，你看这个口水，你什么东西入你的口当中都能够融化，有毒的没毒的，什么硬的软的全部入你的口，那个口水都能够融化。照理说那个口水呢比盐酸还酸，比强硫酸还要强。诶，我不懂啊，为什么这些世间人在亲吻的时候那口水黏来黏去，他们怎么不觉得脏啊？在那个时候不觉得脏，可是呢当你在吃饭，你口中嚼嚼嚼嚼还吐出来，诶，给对方，诶，你怎么不吃啊？因为很脏。所以你看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心中的妄想，随着这个境界起念呢完全都不一样，是不是同样那个口水，同样那个口水，可是在爱你的时候就看不到危险，在不爱你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憎讨厌，这个是不是妄想？是你自己心中所起的这种种的妄想。其实人还是这个人，口水还是这个口水。那你们看哦，这么毒的毒蛇啊，那个口水它只是这样擦一擦去黏一黏，它只是舔它的这样口水而已哦，那就能毒死这个毒蛇。那么你们看啊，如果我们心中常常不平的时候，我们心中常常不平，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这个色身里面的这个化学变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体内有多少毒，怎么会不成癌症呢？啊，最近呢看到报道，啊，台湾以前呢在十年前呢，啊，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就看到报道，十个美国人有七个得癌症死亡。啊，现在呢台湾怎么样？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得癌症死亡。啊，那你们看，为什么会不纠结呢？因为心常不平，因为常要争这个外面生灭的境界。这个呢就贪爱同滋，你贪心贪你想要爱的，就共同来滋润，其实是用你自己想的爱水来滋润成长你心中的这个无名的草。 所以烦恼要从自己心上解。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如果像这样的贪不能止的时候，这世间上很多我们这种这种爱贪呢不能止的话，则诸世间，这个世间上的胎卵湿化种种因缘。像我们昨天讲过呢，这个卵为想生，胎因情有，失以何感，化以离应。那么讲到这个化以离应呢，我们也讲到当我们人死的时候，你现在在这里断气，刹那当中呢，你就化生什么中阴身。中阴身有多高呢？其实只有我们人的一半。我曾经问过那另外一半的细胞哪里去了？化以离应，它从我们这里消失之后，从我们这里断灭之后，死亡之后，它马上呢在空中找它有缘的众生继续去分化。所以你会发觉有时候有一些人，这人我明明不认识，可是呢可能他身上有几粒细胞是从我这个身上死亡之后化生到他身上，那么你看到这个人就会起欢喜心。这个为什么金刚种子不坏呢？好像我们在这里念阿弥陀佛，我常常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身上的众生都有念一句阿弥陀佛，所以呢在我这里他死亡之后去其他身上的众生化生，我们跟那个人下一次再相遇的因缘是什么？他第一句碰到你是阿弥陀佛。这个不是他本身学佛很深或是如何，你看有一些基督教的，我碰到他们，他们跟我打招呼是阿弥陀佛。有一些呢外道教的，他们跟我打招呼的方式是阿弥陀佛，因为他们身上有我身上去那里种下的一颗阿弥陀佛的种子，而当那一个种子在看到我的时候呢，他就战胜他全身所有的细胞，变他是国王，跟我打一声招呼阿弥陀佛。可是当他回身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完全忘记阿弥陀佛，因为那一念已经平息了。这个就是金刚种子，金刚种子。那么我们随着这种胎卵湿化的这种力量，我们爱欲的力量强弱，地相吞噬。譬如说我跟你比较好，那我们呢喜欢这个人，在喜欢这个跟我们共同个性的人，就一群人就纠结在一起，就力量变得很庞大，对不对？那另外那一群人，另外那一群人，我们就想要消灭他们，然后呢变成我的族群。那你有这种高低乃至斗争消灭之心，就会变成什么呢？地相吞噬。这个时候我出现人少一些，那我就被人家吞噬。这个时候呢他的人群少一些，就被我弱肉强食，就被我吞噬。这个呢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沙滩为本。好像我们世间现在他比较弱，他出生成畜生道，那我人类呢就讲说他们是要给人吃的。那么以人食羊，我们人吃羊，羊死为人。这个羊呢它被你吃它业力之后，然后呢它又再活为人。它这里不是佛陀不的意思，它不是说你吃羊就变羊，不是。你会发觉有机会你们电视上也可以看到，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那个青海西藏那边的人，他们那边呢因为在高山所以都很多养很多的牧羊牧牛，所以呢你到他们的街上，你看到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羊肉，一锅一锅那个刷羊肉。那么但是你仔细看那一些人，那脸他们都是脸这样一点山羊胡须，只插那头上那两只脚，那些人就长得很像羊。好，那佛陀他不是说呢你吃羊肉就会变羊，不是这样。 意思就是我们人都会随着我们喜欢的你熟悉的环境去靠近，对不对？如果是你们看到喜欢吃的菜，你们会不会自己一看到桌上喜欢吃的菜就去夹？会不会？这是你喜欢相续的那个环境，你自然就会去靠近。你常常吃羊肉的人，或是你常常杀羊的人，你身上就会有那个羊的味道。好像呢，在杀鸡的人，在卖鸡的人，他自己不自觉。可是你去到菜市场里面，你有机会你去看看，他那个杀鸡、杀猪身上的味道不一样，但是一定比那个卖菜的那个味道难闻。卖鱼的人跟卖猪肉跟卖鸡肉的味道又不一样，好，但是一定比卖蔬菜的人味道浓。那么他们常常在那种味道这样子吸引之下，他身上都充满了那种味道而不自觉。像抽烟的人，抽烟的人容易跟什么感应呢？跟烟鬼。他一直喜欢抽烟，在哈烟，他在吐那个烟出来的同时，他周围就有很多烟鬼借着他吐出来的烟在那边吸。那么当你死的时候，你这个不能呼吸，你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无依无靠，没有这个身体可以靠，你无依无靠，这个时候你会找你最熟悉的环境靠近。可是我们人死亡，第一个死亡的时候呢，叫瞳孔放大，就是你的眼睛看不到，然后你的鼻子能不能闻？能，那时候你的鼻子还能闻。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神识飘荡，你呢常常吃羊肉，常常杀羊的人，你去闻到那个羊的身上的味道，你习惯于这种味道，喜欢你这种味道，你刹那就入羊胎。是依着你的习气而去做羊，不是说你杀羊就变羊。如果你这个杀羊吃羊肉的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在你周围有很多的善友在帮你念佛，那个时候呢，那个炉香乍热，烧得很热，那么所有的在你旁边的人呢，都起那种欢喜祝福的心，这个时候你未必见得会随着那个羊的味道而去，可能升天，可能在做人。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说到我们要修行，我们修行的目的在哪里？就在你临命中要转换生命的时候，你能够当你自己的主人。这个是说远一点，可是你说近一点呢，当我们每天在睡觉的时候，你躺下去，明天早上你100%把握你一定能够再起来吗？你们刚刚有动到大小声吗？诸位，你们今天晚上睡下去，明天100%把握你自己还能醒来的人举手。问你们仔细一点呢，你们今天晚上躺下去睡觉，明天早上100%有把握我还能起来的人举手啊？有没有人举手？都没有把握。那么修行的目的是在哪里？修行的目的是在于让你要自己我明白，我今天晚上躺下去的时候，我很清楚我的念头在哪里，我明天纵使这个身体没有再用，我再去换另外一个身体，我还可以用，还很清楚明白我这条路要怎么走。这个是你真正要修行的目的。如果你每一天的晚上你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其实我曾经啊，不知道在哪里讲课，我跟那些学生讲过，我说人生最大的课题先把死学好。你死学好了，你随时随地都有准备，你要去哪里，要换哪一件新衣服，要用哪一个新房子都没问题。所以你出生的时候，你一出生的时候已经在教导你自己课题，因为生跟死是一只手，你看到生的这一面，随着光阴的流逝，死亡是不是跟着？ 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给他学好，学成这样，学好之后，然后你才可以过你的人生。那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要明白，明天不管这个身体变化成什么，你现在都要明白，然后呢以现在的明白去运用它的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嘛。你们觉得这不重要吗？你们计划了一大堆，对明天不可知，那些一大堆是不是不真实？对不对？啊，你计划了一大堆，将来我这个孩子会读大学，将来如何如何，你对明天都不可知，他们将来如何干你屁事？那么养死为人，人死为养，所以呢，为什么我常常讲习气？你这个习气你要很小心。习气呢，你不要跟着你这个习气跑。那么如果你跟着习气跑呢，啊，就像以前我常常跟你们讲，我喜欢讲这个笑话，这不是笑话，是真实的事情。啊，就我们呢，这里有一个工程师啊，是农业的工程师。然后呢，他去啊，他被我们政府派去非洲，啊，教导他们呢，绿化整个非洲的那些因缘。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发觉那些非洲的土人很喜欢跟他睡在一起。他觉得很奇怪，这么热的地方，你怎么这么喜欢跟我睡在一起，很讨厌。有一天呢，他终于忍不住呢，他就问，喂，这么宽大的大地，你怎么不去睡啊？你睡在我旁边干什么？那些啊，非洲的土著就跟他讲，因为你身上啊很香。他就自己闻，身上很香，哪里很香啊？什么东西很香啊？他说没有啊，什么东西很香？他说有啦，你已经习惯了，你闻不到。可是呢，我常常啊，我们常常就闻到你身上很香。他说那你们闻的到底是什么香？和你身上有猪肉香。你看非洲的人哪里有的吃猪肉，对不对？他一听到我身上有猪肉香，这个人呢，在台湾最喜欢吃那个卤猪脚，卤猪脚啊，那个猪肉，那个大块大块，那个东坡肉很好吃。他已经吃到，他不知道他身上已经带有猪的味道。啊，所以呢，他一听啊，我身上有猪肉香，哇，赶快工作交代好，一个礼拜回家。他怕半夜被当猪杀了。好，那么你们看啊，我们那个习性，像啊有一个菩萨很喜欢喝牛奶，一直喝牛奶，他喝牛奶喝到他身上都是牛奶味道，他将来会去哪里？他将来一定住那个牛的母胎。还好他碰到我，我不让他再喝牛奶。可是四个月之内一打开他的房门，冲出来全部都是一股牛奶味。那你们看，我说呢，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自己身上已经很清楚，我们就是自己不清楚。为什么不清楚？因为你不肯真实面对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啊，你看那个像那个那天那个菩萨来，他虽然说他抽烟抽得很少，可是他身上都充满了烟味。你说他会去哪里？他一躺下去睡，一大堆那些好兄弟就闻他的呼吸，所以他晚上都睡不着，不能睡。为什么不能睡？因为你的精髓一直在被吸走，你怎么能睡？他身上充满，你远远呢，差不多五尺远，你就可以闻到他身上充满了烟味。像那个喝酒的一样，身边都是酒鬼。你说他还有哪里可以？